近年来，伴随着美国推出的重返亚洲或者叫做亚太再平衡的战略，美国越来越多的希望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领域对亚太地区进行全方位的力量投射，以抗衡中国的崛起和日益增长的影响。有人将美中两国的角力称作是新冷战的开始。美国有一位军事记者叫做法贝，今年的新书美中在太平洋的角力更是提出了美中两国已经在太平洋上展开了暖战的概念。那么无论是新冷战还是暖战，只是标签而已，还是具有实质区别和意义？川普政府新近推出的印太战略是否针对中国的崛起？今天邀请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学院的教授王飞凌博士来谈这些话题。你好，王教授。
你好，大家好。
嗯，好像没有听到王教授的声音。
哦，我说你好，大家好，听见了吗？
好，王教授啊，应该说自从美国奥巴马总统时期的这个亚太再平衡，到如今这个川普时代啊，就是最近刚刚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叫做印太战略。那么美国呢是试图啊全方位的向亚太地区来投射这个力量，来参与亚太地区。那么许多人把这种局面现在叫做新冷战开始了。关于这个新冷战的说法，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亚太再平衡，就是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和现在的所谓印太战略可能还没有到新冷，没有像冷战那样全面的和中国对抗，但是呢是有那个趋向性，是走向那个方向。当然支持者们可以说，正因为这种新的战略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可能呢会阻止一个新冷战的到来，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反倒会看到新冷战的爆发就是说目前还没有做到新冷战那样，没像冷战那样全面的对抗。
嗯，那么说到这个新冷战，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一些观点，就是说新冷战都已经开始了。实际上，这个新冷战这种提法，似乎要比这个最近这个提出来的要早很多，已经有许多年了。如果我没说错，似乎是一位中国学者提出来的。
是的，因为现在中国学者呢，经常呢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些举措，经常形容为这个冷战思维。或者重新打冷战，因为中国现在基本上不像前苏联一样对美国形成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威胁，所以说好像把冷战就变得很愚蠢。那么用新冷战的语言，或者说冷战思维的语言呢，是来形容好像美国在做一些愚蠢的落后的旧事情，但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就是中美之间现在远远没有到达什么冷战的地步，美国对中国根本没有实行全面的围堵，不像当年对俄罗斯。美中之间的矛盾虽然不是像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那种明确的竞争，中国现在也不像苏联那样咄咄逼人在全世界搞世界革命，但是美苏之间有个深刻的制度上和价值观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会不会导致冷战以致更糟糕的冲突还很难说，但是目前显然是还没有到冷战这个地步。
嗯，那么显然很多学者都不太同意这种冷战或者新冷战的这个提法。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暖战。刚才我们提到了美国有一位这个军事记者叫做 Michael Fabian， 叫法布。他呢是写了一本书，也是今年新出的这本书，叫做《美中在太平洋的角力》。那么就提出了这个美中两国在太平洋上实际上已经展开了暖战了。他用的是这个 warm war。你是如何看他这个暖战的说法的？那么是否和这个新冷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他这个说法呢，就和说新冷战的说法有点类似，有点。抓人眼球了，吸引注意力但是呢我觉得他讲的有一个事实是对的，就是中美双方在军事上现在南海地区呢存在到一种严峻的这种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有在西太平洋这个双方的军事上的角逐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也会呢引发下一轮的进一步的军备竞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双方角力呢是真的。那是不是就是已经成了像冷战那样全面对抗，或者说是暖战，比冷战还高一等和低一等？这个名词的用法呢各有说法。我个人不觉得美国已经决定对中国实行全面围堵，但是主张对中国全面围堵的人现在声音正在越来越强大。 那么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自己造成的这种让美国考虑重新围堵中国。那么军事上擦枪走火呢，会不会引发突然事件，从没有冷战一下爆发到冷战，甚至于热战全面冲突，这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可能性现在还不是特别大，但可能存在，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法贝的这本书啊刚刚出来，我还没有机会就是整个的把这本书去看这本书，但是我看到一些书评，就是说到这个法贝啊对暖战的这个解释或者叫做定义呢，实际上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一种角力。那说到这个角力啊，联想到您最近也出了一本新书叫做中华秩序 China Order，
似
乎讨论的也正是中国的崛起与当今的这个世界格局和像美国这样的守成大国的这样对峙与竞争。那么您是如何预期战场无论是把它叫做角力也好，暖战也好，新冷战也好，还是中国的崛起也好，竞争也好，最终的结局您是怎么预期的？
哇，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大也很深刻。那么我这本书的 China Order 呢，是主要是想描述一下中国的世界观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特点特质和它的主要推动力。那么呢，由此呢我得出一个看法，就是中国的崛起呢代表着人类的一个对未来世界格局的一个选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代表着和现在世界政治制度的一个带本质性的带制度性的一些冲突。那么就是说预后呢不是很佳，就是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如果中国国内的政治和这个经济制度不做重大变革的话，中国的崛起呢很可能会带来一个 clash 的冲突，跟现在世界秩序一个冲突。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贝其他一些人谈到的是暖战也好，哪怕就是新冷战也好，甚至于热战也好，都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时间上呢很难说，因为这个要看什么时候摊牌，如果在合适的时间内，如果双方通过各种调整，尤其中国做一些调整，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像我的书里提到的，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什么是对中国最好的国际秩序，那么呢我们可能推迟来去避免这种热战甚至于冷战，就是一种竞争是一种好事情，但是这竞争变成了一种全面的对抗，所以冷战，或者全面的武力对抗，所以热战，那就对大家都是消耗很大的。那么如果真的有一场冷战，新冷战，所以这种全面的对抗，或者甚至全面热战，就全面性冲突，那么后果怎样，这很难预测。但是呢我是比较有偏见的，就是我有 bias 的。那么我的看法就是说如果是现在国际秩序被摧毁的话，对人类将是个重大灾难，对中国人民也是重大灾难。
我们再来说一下川普政府最近提出来的这个叫做印度太平洋战略，最早似乎是国务卿蒂勒森提出来，但这次川普总统亚洲之行的时候也提出来了这种说法。那么川普政府提出这种战略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只是为了废除奥巴马的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呢，还是真的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对，问得很好。我觉得川普总统呢经常是说跟做的呢并不完全一致他这也是政治家们可能这么做，领导人都这么做。那么这个印太战略并不是说完全不要这个奥巴马的亚太战略，而在奥巴马亚太战略上呢，就是更加用个新名词来把它概括一下。其实现在印太战略的基本内容在奥巴马时期已经开始了，其实更早在布什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就是建立一种所谓的在东亚地区形成新的伙伴关系，就是所谓的民主国家的这个四重奏，那就是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形成四重奏。就是那么有时候这四重奏被认为是要还有其他几个伙伴，比如印尼了等等。那么这个想法这个举措其实在布什政府后期就已经开始了，奥巴马时期把它冠为这个重返亚太。那么现在用印太战略呢，我倒是觉得个人觉得倒是比较准确一点，因为包括了印度洋。这个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一个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以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不放心。
那么一般的分析都认为，就是美国的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是为了对抗中国的崛起，但是这次川普政府提出来之后，包括川普在亚太访问的时候也说到这个，但是中国似乎对美国的这种说法没有太多的反应。那么北京的考量是什么？
北京呢，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决定的有点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他一方面高度集中权力，就是说就大家知道习近平主席兼任了很多职务，其中有一个就是中央外事小组， 那么中央观测小组呢，是中国外交政策决策最高部门，它怎么决策的实际上是个黑箱作业，我们不是很清楚。但大家可以看看杨洁篪，就是国务委员了，现在是政治局委员了，还有这个王毅外长的一些言论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一些信号。那么我觉得中国呢是肯定是不愿意就是面对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四重奏，就是这种所谓印太战略能够形在中国周围形成一个制衡力量，就是那个不叫包围圈吧，但至少是制衡力量。因为这样的话对中美这样的竞争是显然不利于中国的。但现在中国外交政策决定有那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方面中国不愿意看到这种所谓四重奏出现，另一方面中国做一些事情呢又在四处出击，到处得罪人，比如对印度啊，对日本啊，对中国啊，不对美国，还是对澳大利亚，据说有些什么渗透了。这一方面呢，好像又在故意的刺激他们，让他们走到一起去。所以从这意义上，中国外交政策的实施呢，这个实际效果呢，很值得人关注。我的看法是中国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出现，也是批评很多，但是呢，具体上也没有拿出什么具体实际行动来阻止这个现象，因为做的好像正好是反过来。这个一带一路呢，这大规模的撒钱，跟这个美国的印太这个战略的提出呢，其实也有一定相关。那么中国大量撒钱，可能地方撒的不太对，所以效果也还是有限。
嗯，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王教授来说一说，就是中国应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叫印度太平洋印太战略，如果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如果中国反应过来要进行这个来应对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哦，这个它其实有一些手段的。其实最简单的措施呢，就是中国呢应该让多参与一些，让中国有很多很多聪明人，让他们多参与外交政策的决定，就决定一下什么是对中国最好的，哪个国家对中国最好的，就是呢，比如说对美日是不是一定要那么仇恨，跟印度为什么一定要过不去，为什么跟俄罗斯走得那么近，为什么不把那个北朝鲜问题解决掉，等等等等。如果得到这些调整的话，中国完全可以应对游刃有余的，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但如果应对不对的话，那中国外交政策将会带来进一步的损害，对中国国家利益带来进一步的损害。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的教授王飞林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